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好的，又到了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了。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我是刘芳。
好，今天咱们四个人一块儿了啊，团契的氛围就马上上来了哈。
嘿嘿。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一本书。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到了第39章，虽然其实后面还是有很多内容，但是在这个共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了奥古斯丁把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一些基本核心的东西呢，就是他尽可能做到一种事无巨细的跟我们来做一些阐述。我记得印象很深，上一次刘芳还特别分享说，其实能够感受到奥古斯丁呢是尽量的把一些基要的原则给我们讲解清楚，免得呢我们在某一些方面有了误解，以至于会影响到我们在信仰上的认识。包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跟着他的思路在思想，既然耶稣基督是因圣灵而生，但为什么不能称圣灵是耶稣的父亲？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仍然是回应到这个主题。那这个话题呢，那这一章，那么在第39章的内容，我就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论性忘爱》第39章：因谁而生的未必就该说是谁的儿子。我们无需想当然地认为假因乙而生就一定该称作乙的儿子，且不说儿子虽是从人而生，毛发、虱子也是从人而生，但毛发和虱子却不是人的儿子。对如此重要的命题来说，这个比喻未免过于俗鄙，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基督徒不能恰当地称作水的儿女，却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教会母亲的儿女。同样，因圣灵而生的耶稣基督也是圣父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圣灵的儿子。我所说的毛发等物足以说明，因谁而生的未必都可以称作谁的儿子，正如称作某人儿子的不一定是某人所生的一样，因为有的儿子是领养而来的，还有人被称作地狱之子。这并非说他是地狱所生，而是说他要下地狱，正如天国之子将去天国一样。
就基于这个奥古斯丁这个表述来看的话呢，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入到关于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在这个关系的认定上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这就是让我再次的想到，你看使徒信经的形成，在初代的教会里边，使徒们他们因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因着圣灵的启示呢，编撰出了使徒信经。而这里也非常明确的指出了耶稣基督是因圣灵而生，但是呢并没有去强调或者说是让人以为耶稣基督就是圣灵的儿子。那我想呢，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就带给我们一些比较清晰的边界了。
对，其实就是他在把这句话，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使徒信经这句话，就是我信基督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句话的每一个词的侧面都把它展开。就比如说像可能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因谁而生未必就该说是谁的儿子，跟上一次所说的因圣灵感孕而生不是指圣灵是他的父亲，其实说来说去好像感觉是讲同一件事儿，但实际上它的侧面是不一样的。前面的那个38章呢，更多的说的是圣灵这个角色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就是因圣灵而生的圣灵不是耶稣的父亲这个意思。那现在呢又转过来说耶稣因圣灵而生，不是说耶稣是圣灵的儿子，而且就动词上也会不一样，就他特别在说生这个动词，那也做了一些就是说阐释和澄清。他可能就是特别说的是，比如说像我们在中文里面我们也会说生这个过程有很多个说法嘛，对吧，有生长生发生出，比如说生出和出生就是两个词两个概念，对吧，
对，
所以就像他刚才用这个头发呀狮子啊从人而生，但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出生的概念，而是一个啊从这个场域和领域里面这个生态里面所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就像刚才讲的说，它是非常细致的在以不同的侧面来概括有限语言之下可能在线性描述里面不能够概括的一些东西，以至于让我们能理解起来的时候知道说，哦，原来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这方面的误解啊，因为在不同的文化条件领域之下呢，我们会带入一些就是说约定俗成的想法呀，或者一些我们自己人的限制在里面。
嗯，说到这个耶稣是因圣灵感孕而生，但不是说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父亲，就可能在他们当时的一个文化背景下面，就是奥古斯丁包括基督教特别强调的要讲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无一的真神，他是自始拥有的，他不是因为谁的原因而存在，因为他就是存在本身，可能奥古斯丁在这一方面要做一个特别详细的阐述跟解释，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去讲了这个。可能当时的人们他们都陷于这个二元论理的一个逻辑里边，或者是这个说法里边，就是看啊，耶稣本身是有肉身的，那他应该是有一个特定的父亲，然后才能说合乎人的逻辑一样生出了耶稣啊，但是这个奥古斯丁他就特别的要强调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在这里我的这个想法是这样。
嗯，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刚刚刘芳也说了，奥古斯丁是尝试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再一次的跟我们来阐释这件事儿。那基于这个 Mary 的分享呢，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其实在整个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单单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认识，或者说现今的基督徒都比较普遍的认知到的基督教的信仰的原则，在过去可能漫长的历史当中也是有许多的争议，有很多的流派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宗派吧，他们各自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想法。那包括说圣灵是否真的存在，圣灵是否是神，所以我想这些都是类似于刚刚 Mary 所分享的，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紧要去关注的一些会影响我们对于三一神的认识，以及对于这个福音对于我们所信仰的这个救恩的认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相对来说他在分析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一定的护教的意味在里边的，我个人是这样感觉。
嗯，在读39章的时候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让我更深刻的去了解到圣子就是耶稣他的属性，因为他后面他讲到说因谁生的未必可以称作谁的儿子，但是像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被称作地狱之子，这并非说他是地狱所生，而是说他要下地狱，正如天国之子将要去天国一样，就让我想到就是他是讲的这个人的一个属性，比如说他是地狱之子，他是属于地狱的，他要下地狱。那也是想到我们常常说的人如果要犯罪随从私欲，也可以说是罪的儿子。
嗯，
圣经里面也说到嘛，就是说他说说谎之人的父是魔鬼嘛。
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个属性他属于魔鬼了，他没有再去认这个神作为父，而是认了这个魔鬼作父了。
就是如果从这个逻辑来看，我们是不是应该看这个结局或者命定啊？刚刚冰燕说到呢，地狱之子天国之子啊，他的结局就是去地狱的，那他的结果因此就确定了，就好像他在这里边也讲到比如说有人领养了谁的孩子，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假设这个被领养的孩子他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那么他一生的身份就是这个养父母的儿子，
好像是这样可以理解，因为生他的是另外的一对父母，但他后来被领养了， 不过我又想到，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是神创造的，只是后来我们被逆了神，随从了罪，那后来我们又被神领养回去了，
是
被神拯救了，
对，那就属于找回来了嘛，
对，所以还是这个结果是吗？
嗯，我是这样想的哈，
就对对对，因为我也很赞同你们所说的哈，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逻辑是因谁而生的，未必说就该说是谁的儿子，对吧？如果说是领养的也可以说是他的儿子，但是并不是他生的，
嗯，
有可能是原本生理上是他生的，但是他不认了，也可以说是虽然是生的但是不是他的儿子，这如果从逻辑上的话都是成立的。对，但是我又觉得哦，为什么特别强调生这个词，尤其是在基督徒的这个语境里面呢，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在圣灵里面重生，对吧？我们是从神的话里面重生，我们是一个重生的生命，为什么这么重要？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生的这个词呢，它也说明一种特别紧密的联系，就像刚才冰燕所说的，说哦，我们是天国之子，这个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一种生物性的有机体的这种方式去做这种紧密的联系呢？就是说明这个结果，就像刚才李诺说，结果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紧密的，像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啊，这个血缘关系是最紧密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常常会用这个生或者说血缘关系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比喻来说明这种关系呢？就说明这种有机体一个整体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就当我们认神认圣灵为我们的父的时候，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原来这个连接是这么强的，它不是一个很机械式的，就是说哦，我好像一个拖车一样，我把这钩子搭上这个拖拉机，然后你拖着我走就完了，它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就血肉相连的这么一个过程。综合你们刚才所说的呢，就给我这样的一个画面和提醒，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由谁而生这个问题，其实原来它是跟我们的生命那么相关的，不是说我要脱钩我就把那钩取下来就完了，而是它是一个血肉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普遍来说我们认为的，比如说亲子的关系，父与子啊，就是父母对孩子啊，这个彼此的关系呢，严格来说是有互相的义务的，就是父母呢是有义务要把孩子抚养成人，那么等到父母老了之后呢，孩子也有义务要来赡养他们，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逻辑或者是一种伦理的状态。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看见，父母的身份负责的对象就是孩子，而孩子要负责的对象是父母。就是我们带着这个思维去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负责的对象是天上的父，所做的事也都是以父神的心意为主的。你看，甚至当玛利亚邀请他在迦南婚宴的时候遇到难题，要请耶稣来出手的时候，耶稣当时说，岂不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说他活出了一个作为儿子作为孩子要向父负责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父对耶稣的这种带领啊，无论是从圣灵感孕，包括后来的多次的显现，向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其实我们就单看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33年多的时间里边，父与子的互动，甚至我觉得有一个词哈，就是现在网络上用的比较多，但是不一定合适，但确确实实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再看的话，你看耶稣不是为着圣灵他负责的对象，他指向的不是圣灵，那还是那句话，圣父圣子圣灵他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职分的不同，向我们展现的是做工方式的不同。那从人的角度，我们不能去给他划分所谓的阶级等次，因为三位又是一位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更加看到了上帝里面那种清晰明了的秩序。
李诺讲的这个让我想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人类身上的一个伦理关系啊，就是我们常常看电视剧会看到有一些父亲会对悖逆的儿子说，我们断绝关系吧，就当这个父子的关系不存在那种相互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时候，父子的关系好像是名不副实了一样。
嗯，没错。而且其实在我们很多教导里边啊，常常不是也提及嘛，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个效法的榜样嘛，对吧？那我们可想而知，当圣经告诉我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同时，就是效法他这种主动的回应神，主动的寻求神，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那就像刘芳刚刚说的，我们要重生， 那重生的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朴素的简单的来理解，就是改头换面，就这个人以前是如何的，现在不再是这样的。那么不再是这样，我们怎么去判断他？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叫世俗的概念里边说，这个人从前是作恶多端的，那他洗心革面重生了，可能变成一个所谓的善人，一个义人，一个君子。但是呢，当我们回到圣经里，哦，原来人类的处境只有一个，严重的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因着背离上帝成为了罪人，或者成为罪的奴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重生就是我不再是受罪的辖制而去做罪里边的这些事情，而是重生了，重生回到了正常的次序里边，我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我去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再次的看见说，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的也是一种乐意主动的去回应神的一种生命的榜样。那么我想呢，今天这个39章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因为40章呢讲的是差不多同样的内容，或者说有一些延伸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把40章的内容也顺带着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分享。那40章的内容，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40章，基督因圣灵而生，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因此，正如甲可以因乙而生，却未必是乙的儿子，且某人的儿子也未必是某人所生一样。很明显，基督因圣灵而生，却不是圣灵的儿子，从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又是他的儿子。这一安排的目的是彰显上帝的恩典。因着这一恩典，一个不靠先前功德的人，从他作为人而存在之初，就完全与上帝的道这一位格紧密结合。因此，这人子同时也是神子，而这神子同时又是人子。在将他的人性披在他的神性上的同时，恩典本身就在这个人身上变得如此自然，乃至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使罪可以进入其中。于是这恩典是以圣灵为标志，因为圣灵尽管本质上就是上帝，却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恩赐。若要就此问题做充分的解释，即便可能也需要冗长的论述。
最后这句话很严谨，非常严谨。
嗯，对
对，但是也有一种就是说，哎，行了吧，到此可以了吧，
严谨于此。
严谨于此，对对对。
还想知道详细内容，请看我的另外一部著作。
对对对，请看2万字论述。
确实第40章听下来读下来都会觉得读得懂文字读不懂意思，似懂非懂。
嗯，
不明白但是又好像明白了。
具体哪个地方？
就是他说到可以因乙而生，却未必是乙的儿子，某人的儿子也未必是某人所生。对我来讲最开始还是挺难理解的，但是读的时候呢，我又觉得诶，我读懂了，这个文字是读得通的，逻辑上是对的。
嗯，
但很多的时候在思考的是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话题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40章这个标题吧是会比较让我困惑的，就是他说基督因圣灵而生，彰显了上帝的恩典。然后他后面呢是解释了一通，我就好像明白了，可是呢这个标题跟这个内容它是一个怎么上下的关系，我就搞不明白。
嗯，其实我觉得他终于有点论述不动了，对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因圣灵感孕而生，你看咱都聊了多少次了是吧，这个事儿，然后因圣灵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对吧，然后终于到这儿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也很让人把这个悬置的问题呢能够有一个地方去放置它了，那就是这个问题讲来讲去讲来讲去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告诉我们这是彰显了上帝的恩典。那为什么这是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呢？可能它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短的四十章的内容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它的逻辑上呢，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属于那种要冗长论述的那种一环扣一环的非常细致的这样讲，这个大致的意思也很清楚了，就是因为他说的这一目的是彰显上帝的恩典，就是相当于上帝为什么这么设计，就是说 由圣灵而生，但是不是圣灵的儿子，由童贞灵玛利亚所生，又是他的儿子。这个设计是上帝设计的，这个目的是上帝安排的。而这个设计和目的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去解释说，哦，这句话具体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意思本身是上帝所定的，这个目的本身是上帝所定的，而上帝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是怎么彰显的呢？其实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帝提拔了人的地位，提拔了人性，比如说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是神本身啊，对吧？
对，
但是他却可以称为是一个人的儿子，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同时也可以被称为一个人的。那在这个程度上，既是提拔了人的位格，又是说明上帝神他自己降卑他自己的位格来就近人，所以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是一个恩典，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彰显出上帝的恩典，就像后面所说的，一个不靠先前功德的人，同他作为人而存在之初，就完全与上帝的道这一个位格紧密结合。因此，这是人子的同时也是神子，而这神子同时又是人子。所以就是这个恩典在这个事情的结合上自然的彰显出来，没有其他的另外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比这件事情彰显上帝的恩典更大了。
我觉得也是，就是像刚刚刘芳说的，它是充分展现了上帝的恩典。就是后面奥古斯丁又接着说，恩典本身在这个人身上变得非常的自然，乃至于没有任何余地可以让罪进入其中。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我们有一天也是可以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没有任何的罪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展现了神的一个恩典，耶稣基督是作为恩典的一个彰显，让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个标杆，有一个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范本就在那里。
冰燕刚刚问的问题是，这个内容好像我看懂了，但是跟这个标题怎么匹配起来哈？就是听完大家刚刚的表述之后，我反而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想这本书从一开始到现在到第四十章的内容，应该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参与教会生活也好，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被常常提醒说，我领受了一个福音，领受了一个从上帝而来的救赎的恩典，我要感恩，我要如何的回应，我要跟随上帝。但是假设说我们进入到一个神学研究和探讨，我们进入一个理论性的，试图透过人的悟性，人的理性逻辑分析去更进一步的去认识上帝的心意的时候，那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走着走着就专注那个理论本身了？就专注在，哎，我研究上帝，哦，原来是这样工作的，哦，上帝当初这个启示的目的是这个，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失去了原本，甚至我讲哈，就出发的理由，就是你已经忘了你的根本，其实是因为你领受了这一份恩典，你知道了这个恩典，或者说你所感受到认识到的关于上帝的这些东西都是基于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在想，从前面34-35奥古斯丁就逐渐开始论述耶稣基督的降生，直到现在这个篇章讲到，哦，耶稣基督因圣灵而生，彰显了上帝的恩典。那么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刚刚刘芳啊还有 Mary 呢也都陆续的讲过一些，就是耶稣基督他这种纯粹的人性和纯粹的神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么这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奥古斯丁他是试图再次告诉我们，你今天领受的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道理。
对，
不是某一种啊，我足以征服世界全人类的道理，说我只要把这个道理给你讲清楚了，哦，你就知道应该怎么选了。不是的，而是恩典。从中文语境里边，我们怎么理解恩典？恩典是主动的，恩典不是被动的。你被动的有可能它叫福利，对吧？你抢来的福利，你领来的福利，但是恩典就是主动的给你的。
对，恩典对于施予者来说是主动的，对于领受者来说是被动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所有的这一切就恰恰证明了是上帝主动的找到人，并且把这样的一份恩典赐给人，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它真正的内核就在于此， 并不是因为就是刚刚大家都留意到那个中间说一个不靠先前功德的人从他作为人而存在啊，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从他出生开始，从这个生命孕育的开始，就完全与上帝的道这一位格紧密的结合。刚刚刘芳特别提到的就是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原来因着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孕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就让人看到了人是有这种与上帝的道完全的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而不再是无论是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里边所讲到的人要透过自己的功德，人要透过自己的所谓的好行为
修行。
嗯，
对，基督教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被所谓的律法主义所困扰，我们也觉得是不是我要讨上帝的喜悦，我要让上帝看到我的好的表现，他才把这个美好的救恩赐给我呢？不，不是的。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孕育的开始就告诉我们，从来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上帝主动的要把这样一份救恩的恩典赐给我们，然后与我们建立了一个密切的关系。那回到之前我讲的那个，当我们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了，然后就变成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状态了。
哎，这样听来我觉得读这个文字对我来说真的是读得太浅显了，听了你们的解释我觉得里面藏了这么多东西。
那也是谢谢你要提出的问题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就发现哦，其实原来是有这些东西可以去了解，也是很感恩啊，就是说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可以让我们肢体之间彼此交流的过程，然后目标呢去认识神，认识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虽然我刚才说哈，恩典的发起者哈，恩典的施予者是主动的哈，领受者是被动的，但实际上虽然我们是被动领受的一方，但是我们也是可以主动的去回应的。
嗯，
就是说虽然这个领受点不在我们，因为就是说如果他不给我们没有办法，对吧，但是当他给了我们的回应方式就是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去叩门，或者说我愿意去说哎呀我这个不明白，或者说哎我是这样理解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对，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很自信我的理解，但是可能别人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也愿意说哦对哦，其实有可能就是不一定完全的，而更多的回到神真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本身。
对对对，而且我都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就如果套用奥古斯丁这个描述的这种形式，我们也可以说奥古斯丁或者任何一位神所使用的仆人，他所传讲的信息也好，他所写的书也好，这些属灵的书籍，这些属灵的教导，他是从神而来，但是不是神的道的本身，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但是可能这个里边就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可能是一种危险，或者说一种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不会将某一类或者某一人他所表达的关于他对神的认识引以为真理，那么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偏离了。
是，李诺的提醒很好，就像我最开始读因着这恩典一个不靠先前功德的人从他作为人而存在之初就完全与上帝的道这一位格紧密结合这一段话呢，我之前读只是理解了这一个意思，但是刚才你们所分享的让我认识到，我不知道他原来的用意是不是，至少刚才我听了你们的分享还有再回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去联想就是我们人得救到以后在神的面前成为完全，哦，原来是可以像耶稣成为人子，就是他有人性神性这样一个神的作为是有关系的，原来是相似的，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去联想过这两个的关系，这个也是就是像李诺所提醒的是回到神的作为，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就像神他拯救我们使我们将来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那个荣耀的样式，圣经诗篇里面说你们是神的儿子，说你们是神，这样的话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我说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我不敢去相信，因为我会觉得人就是罪人嘛，神救了我们已经很好了，还要我们成为神，要我们成为什么样子的跟他同等的等等，这些我其实不太敢去想的。
嗯，
或是我不太敢去相信。
其实包括你看在新约圣经里启示录预言，凡信靠神的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去很具体的想这个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甚至我们的脑海里边说啊，神是神，我们是王，好像我们是他的跟班，我们是他势力的。但是我们其实从圣经当中整卷书我们都能看到，圣经对于王的描写就是具有权柄的，也就是说凡信靠神的人在将来是从神那里去得着这个权柄的。包括还有一点，为什么在教会历史当中一定要去确立耶稣基督的人性呢？就是在我们普遍的信仰的认知里边会出现一个问题，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就是我们会因着信仰而弃绝人性，因着信仰而厌恶凡受造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就好像圣经频繁地提到，哎，肉体的私欲，对吧？就是你人属肉体的，老我的属血气的，我们就会恨恶它。但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肉身本身就是上帝起初的创造，真正的问题是那个罪本身，而不是说这个肉体或者一切属物质的。包括在新天新地里，那我们说上帝审判这个世界，一切的有物质有形体的都不存在了吗？所有的存在都是灵体了吗？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完全的人性被确认之后，也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不是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世界，他是要恢复他起初的创造，还是那个看来是好的那个世界。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先到这里，也非常感恩，就是因为我们彼此这样的交流，让我们透过这个书籍也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和理解。当然还是那句话哈，我们的分享也仅限于我们自己的领受。那如果借用奥古斯丁的表述呢，就是有一些内容即便可能也需要冗长的论述。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团契的一个意义嘛，对吧？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一块儿来查经啊，一起分享一些我们信仰里边领受啊，但是你知道这不是一次两次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解决的，可能需要长久的，我们就好像同伴一样在属天的这个道路上一起同行的时候继续持续不断的交流。
嗯，而且也正像奥古斯丁所说的，这恩典以圣灵为标志，那么其实神呢也赐给我们了很多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去向他来求智慧求恩典，对吧？所以其实论述是一个，讨论是一个，当然祷告也是很重要的。
是
没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透过奥古斯丁这位属灵的前辈他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对于你，对于你的话语，对于你的作为的思考可以深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当中都能够尽力的去思想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你，去寻求你的旨意。我们实在知道这是不容易，因为过去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所辖制，但是主啊，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使我们得释放，你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即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仍然会受到许多罪的困扰，受到这个属世的这些许多的影响，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的时候，也不要让我们忘记这原是出于你的恩典，不是因着人的功德或者人的智慧有多么的丰富，而是因着神你主动的将这样一份恩典赐给了我们，好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回应你。谢谢你，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